撒迦利亚书第十一至十二章。第十一章，现在呢，我们将读到圣经里最精彩的部分之一。祈求上帝让我能够简明扼要的讲述这一段圣经，因为这是令人兴奋的圣经预言。在其中呢，上帝讲了许多末世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情，而这些所预言的事呢，有的现在正在发生，正在应验，有的呢会在不久的将来应验。在我们谈到这些在末世发生的事情之前，第十一章里呢，先谈到耶稣的第一次降临，被人拒绝，用30块钱出卖的历史。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他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十一章这里呢，讲的正是真牧人被拒绝，假牧人呢却受爱戴的情形。十一章开始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预言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摧残和统治。罗马人将会从北方入侵，犹太政府呢将被推翻。罗马人将先攻占北国以色列，再通过黎巴嫩往南走，最后呢包围并且摧毁耶路撒冷和圣殿。他们残杀了100多万的犹太人。这一段经文呢，以来自北方的入侵开始的。黎巴嫩呢，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在耶路撒冷的牧人，指犹太人的领袖。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这些牧人也就是领导者，压迫人民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他们不尽忠职责，滥用自己的权利，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就是靠压迫人民取利。耶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祭司阶层已经腐败了，当时文士和祭司都处在统治的阶层，尽管当时的犹太人被罗马帝国占领，但是他们呢还是由犹太祭司长啊等等属灵的领袖来管理，那是一个非常腐败的系统。耶稣公开谴责他们的腐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仇恨耶稣，定义要杀他的原因。你们一定记得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进到圣殿里面，赶出在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啊等等的事。耶稣一面赶他们，一面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当时的情形呢，就是祭司们在圣殿里面，他们有自己的市场体系啊，因为他们垄断了市场嘛，所以就能赚很多的钱。当时的祭司不接受罗马帝国的货币，在圣殿里面呢就发行了一套自己的银钱货币，而且呢只有那种银钱才能够在圣殿里面通行。当时的市面上通用的就是罗马钱币，如果有谁放一个罗马钱币在圣殿的奉献箱里面，就会引起骚动了啊！因为这些祭司不接受其他的货币，只接受他们自己发行的货币啊，所以呢，如果有人要奉献什么东西给上帝，就得把他的罗马钱币换成是圣殿的银钱，这就是祭司们的生财之道，是圣殿的大门口为什么有兑换银钱的人的原因。 他们就借着货币的兑换交易，利用汇率的差价来赚取暴利，利用人们敬拜上帝的心来剥削取利，这正是耶稣发怒的原因。在耶稣的眼中，这种利用别人敬拜上帝、亲近上帝的心来榨取钱财、积累财富的行为，那就是亵渎上帝，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是在利用他们的属灵地位来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们同时呢，还卖奉献用的鸽子和羊啊什么，而市场上卖的鸽子呢，很便宜。但是如果你自己带着鸽子到圣殿里面要交给祭司奉献，那就会遭到他们的百般挑剔。他们就会仔细地检查你带来的鸽子，直到发现有一点点的缺陷为止。他们就会告诉你，你看你带来的鸽子有缺陷呢，这不能用这样的鸽子献给上帝的。这样呢，他们就迫使你到圣殿的门口向那些卖鸽子的人买那些非常昂贵的鸽子。鸽子的市场价如果是1.5-2毛，他们呢起码卖5块钱。那些个鸽子呢都有一个小标签，祭司看到了就会说，哦，这一只呢是检查过是合格的，可以把它奉献给上帝。这就是借着人们敬拜上帝的心来获取暴利。这样的事在上帝的眼中呢，一直都是可憎的行为。愿上帝帮助怜悯这些人吧。他们利用别人想要敬拜上帝、亲近上帝的心来谋利。耶稣呢，曾经为这样的事发过怒，现在呢，他也同样生气。他不再容忍利用别人渴慕敬拜上帝的心而谋利的人了。在这个预言里面，上帝谴责这些牧人，说他们残害百姓，而且呢一点也不以为意，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也就是说呢，上帝在此预言，罗马军队会来，以色列的政权会被推翻，以色列人将分散到各地，上帝不再宽恕他们、怜悯他们了。上帝将用罗马军队作为审判以色列人的工具，这些人被自己的牧人，也就是以色列的领导人压迫。为什么上帝要这么说呢？上帝说，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2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这些人呢是被上帝牧养的羊群。主说，我会把这些假牧人赶走，亲自来牧养羊群，照顾他们。这样呢，上帝拿了2根杖，一根呢称为荣美，另一根叫做连锁。他说，一月之内我除灭3个牧人，这3个牧人代表了先知、祭司和执政的人。一月之内我除灭3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这里呢有一个互相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欢喜，而是互相厌烦。主说，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心里憎嫌我，因此我也就憎嫌他们。我就说，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 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那称为荣美的杖就是耶稣基督，因十字架和耶稣的死，上帝和以色列人所定的约被破除了，以色列人属灵的特殊地位也随之失去了。保罗说，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上帝允许犹太人属灵的盲目，荣美的杖被折断的时候，上帝和以色列人的约也就毁了。上帝说，他让这件事发生，好让这个约破裂。律法的约就此解除了，以色列人就不再靠守律法和上帝建立联系了。他们如果还想亲近上帝，就得选择和别人一样的途径。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的，一世人都是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有的人都只能凭着信心来称义，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只能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犹太人和上帝之间靠律法而定的约已经被解除了，他们再也不能靠着守律法来和上帝交通，那约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就是这荣耀的杖被折断的时候就失效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借此上帝和人立了新约，就是借着耶稣而立的新约，靠律法而来的旧约已经失效了，你不能再借着它来到上帝的面前了，上帝也不再接纳照着旧约规矩所献上的奉献。这一段圣经里说到的困苦的羊，则是指着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圣经说到信徒，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这些都是世上的困苦人，福音就要传到困苦人那里去。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预言。这个预言呢，涉及耶稣基督被犹大用30块银钱卖掉，那是耶稣的溢价。犹大去见祭司长的时候问他们说，我把他就是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祭司长们彼此商议，决定给他30块钱，但在这里预言里面呢，主预先把他们商议的价钱就说出来了。接下来他又说到这30块钱会在耶和华的殿中被丢给摇户，这是犹大看到祭司长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有些人呢替犹大说话，他们就说犹大的没有犯大家所认为的那么邪恶的罪，他们认为犹大呢只是想耍个小把戏，让耶稣快一点建立他的王国。犹大呢或许是想，哎，我如果是将耶稣卖给他们，他们来捉拿他的时候，他呢必施展其能力击败他们，这样呢他的国度就立定了，我好歹呢也能当一个首相啊，或者是财政部长啊。然而约翰告诉我们，犹大管理钱财，常常偷窃，中饱私囊，可见呢犹大有贪婪之心。当他看到自己的计划失败，或者说是某些人假设的犹大的计划失败，耶稣被定罪之后呢，就回来要把那30块钱还给祭司长和长老。 他不要那些个钱，对他们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祭司长和长老却对他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30块钱丢在店里。这是犹大用行动说，当然和你们相干。犹大后悔，就出去吊死了。所以呢，这30块成了祭司长和长老们的问题。这是血钱，是用来买一条人命的钱。他们定的规矩，血钱是不可以放在圣殿的银库里。所以呢，他们就用那个银钱买了摇户的1块田，用来埋葬外乡人。这也印证了撒加利亚的预言。你认为这样的预言应验的机会是多少呢？这个预言在以上的事件发生之前500年前就讲了。有多少历史人物是用30块钱出卖的呢？你能想到有多少人呢？在你能想到的例子里面，这30块后来又被丢在主的圣殿里面的几率又是多少呢？这个30块最后被拿去买摇户的田地的几率又是多少呢？你看出其中的奥妙了吧？这么多的历史事实都指向了一个人，这是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值得我们深思。这3个条件都加在一起，使这个预言实现的几率变得就微乎其微。历史里面或许是有人被用30块钱出卖的，但是这30块钱被丢在圣殿里的机会那就太少了。再者呢，又用这个30块钱去买摇户田地的机会就更微小了。我们从很多的可能性里面一直往下筛选，最后呢，只能看到一个人符合这3个条件，那就是耶稣。这个关于耶稣的预言是很有意思的啊，我对主耶稣对整件事情的态度那就更感兴趣了。当然这个预言发生在耶稣诞生的500年前，那时候主已经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而且在上帝看来这件事非常可笑。上帝说，众人给我固定了美好的价值，他们愿意用区区30块银钱来卖他们的主，这就是他们看主的价值。他们竟然为了30块银钱把自己和主的关系给卖了，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我们都很瞧不起犹大出卖耶稣，是懦夫一样的卑鄙行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犯了和犹大一样的罪，他们像犹大一样把他们和主的关系随随便便的就给出卖了，卖给了他们灵魂的敌人。他们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肉体的私欲，不合宜的不法关系。他们因为区区的一点好处和方便，就把自己和主的关系给出卖了。耶稣呢问了一个问题，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很惊讶，人们愿意用他们宝贵的生命来换取微不足道的东西，竟然为了一些蝇头小利愿意舍弃和耶稣的关系。记得西班牙人当初怎么样在印第安人身上赚钱吗？他们呢就用闪亮的玻璃珠子来换取印第安人的金子。我想呢，撒旦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眼前摆上了一些漂亮的玻璃珠子，说来看呐，看呐，哎呀，这多耀眼呐，多好玩啊，多么刺激啊。于是呢，就贱卖了自己的灵魂，把和上帝的关系甚至上帝都给卖了。所以上帝说，将众人所固定的美好价值丢给摇户吧。那成为荣美的杖折断之后，另一根杖呢叫做连锁，代表了犹太人和上帝之间的联系， 也被折断了。上帝和犹太人、耶路撒冷、以色列这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从此就切断了。他们拒绝了荣美，拒绝了耶稣基督，并出卖了他。所以上帝将连锁这根杖也折断了，代表着把他和犹大和以色列之间的联系关系也都切断了。他们拒绝了弥赛亚，拒绝了荣美，如同耶稣所言，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另一个奉自己名来的，你们倒接待他。所以呢，接下来在第十五节里面，撒加利亚预言敌基督将来临，他统治的前期呢，犹太人会认为他就是弥赛亚。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人所用的器具。犹太人呢拒绝了真牧人。耶稣说，我是从天父那里来的好牧人，但是耶稣却遭到了拒绝。所以主又说，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这是关于敌基督的有趣预言。这个无用的牧人会得到犹太人的拥戴。让我告诉你，从以色列今天的情形来看呢，可以说是时候快要到了。以色列的许多拉比就是教师，他们预言弥赛亚就快要来了。如果你去问拉比，他们是如何知道弥赛亚是谁呢？他就会告诉你，重建圣殿的就是嘛，他会帮助我们重建圣殿。许多正统的犹太教信徒，特别是居住在 Mirsharim 的犹太信徒相信，以色列还无权成为一个国家，因为呢，弥赛亚还没有来。他们反对锡安主义，还在等候弥赛亚。他们相信将来帮助他们重建圣殿的就是弥赛亚，但是这正是圣经上说的敌基督将要做的事。他将和犹太人立约，但是他随后就会毁约进入圣殿，并且宣称自己就是神。这里的预言呢，涉及到刺杀敌基督的计划。我们可以在启示录第13章读到更多的东西。敌基督来临的时候，将行出各种让世人震惊的奇迹。他是个财经的奇才，充满着外交智慧，能够解决世界上许多棘手的难题，并且带来和平。现在呢，全欧洲有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和平运动，他们呢常常是上万的人，甚至是几十万人一起进行和平示威。他们是今天西欧的最大的威胁。这个和平运动呢，当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敌基督就会出现。他会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来演说，鼓吹世界和平，找到解决战乱的良策，解决经济困难的良方。当初呢，德国就是因为有经济问题，才给了希特勒崛起的机会。经济崩溃，财务破产，政府失败的时候，人们因为绝望而转向任何能够带给他们脱离困境的人。人们甚至愿意跟随希特勒，遵循他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因为他保证这么做了就能够解决人们的经济问题。希特勒呢，正是借着德国经济衰退的机会而崛起的。同样的，今天的欧洲也有经济困难，他们的和平运动当进入到高潮的时候，敌基督就会出现了。但是那时候有人想暗杀他， 本以为成功了，可是他呢又奇迹般的复原了。这是启示录第13章中所记录的。撒迦利亚书在这里告诉我们，虽然这一次的暗杀没有成功，但是敌基督的右眼会瞎掉，右臂会萎缩。你或许会说，哇，那太好了，这样呢我们就能认出敌基督来了吗？我倒不希望他出现的时候你还在地上。如果你还在，可以认出他来，但是那抵挡他的就是圣灵在教会运行的力量呢已经被挪开了。圣经说，那阻挡他的会一直阻挡，直到被挪开为止。那时敌基督才会显露出来，他将说各样的谎话，耍各样的欺诈，行各样的奇迹。教会不应该等待敌基督的显现。我可不是在等候敌基督，我是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想啊，撒旦正是借着人们想辨认敌基督的心理，让人去寻找敌基督，忘记了应该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这呢，正是他的诡计。耶稣没有说寻找敌基督啊，他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胸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说要等候我为你们再来的那一刻，所以我们应该等候他再来。以上呢就是撒迦利亚关于敌基督的预言。第12章，接下来呢我们要看撒迦利亚里的最后一个意象。借着这个意象中呢，我们像从迷雾中走出来，走到一个荣耀而又纯洁的时代。这个意象将上帝要在地上建立的千禧年国度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在最后的三章里面，你将读到很多在那一天，那是千禧年来临的序幕，就是千禧年来临前的大审判。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有一位圣经学者 Francis Schiff 说过，当我们提到上帝的时候，最好加以说明，因为上帝这个词有太多不同的含义。所以当我们提到上帝的时候，要附加一个简短的注解说明。我们呢可以说永生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主，这让人容易明白我所指的是谁。很有趣的是，上帝自己呢也这么做，他不光称自己为主，还称说他是个铺张诸天，立定地基，造人灵魂生命的主。这样我就明白，他是一切的主，造物的主，他铺张诸天，创造世界。他也把能认识上帝和上帝交通的天赋本能放在人的心里。上帝介绍完了自己之后又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这正是以色列今日的情形。第一点，以色列的存在就像是一块重石头，让邻国倍感压迫，因为与以色列为邻的国家都是他们的敌人。虽然以色列和埃及签订了和平条约，但是这个条约相当脆弱。从以色列重新建国的那一天起，当联合国宣布以色列为一个国家之后， 以色列就受到了叙利亚、约旦和埃及的联手攻击，他们强占了以色列的大片领土。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这个小国就被强敌所包围，邻国的军力炮火都远远的超过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从这些攻击中站了起来，他还所向无敌。1967年，以色列更是击败了叙利亚、约旦和埃及的联军，甚至把约旦呢推回到苏黎世运河的以外，还拿下了整个的戈兰高地。他们又在6天之内击退了叙利亚，从约旦手中夺回了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对想要攻击他的邻国来说呢，真像是令人昏醉的杯，或者是一块重石头。凡是想要把这块石头举起来的，都要身受重伤。这些胜利呢，是上帝帮助他们的结果。但是呢，犹太人可不认同这一点呢。他们自1967年取得战争胜利之后呢，就养成了一种骄傲的态度。哼，我们是所向无敌的，哼，我们是不可摧毁的。当时啊，如果你去以色列观光，他们就会告诉你他们了不起的军事策略，他们所用的火力武器，他们还嘲笑所有上帝帮助了他们的说法。但是谁可以否认上帝的作为呢？就拿征服戈兰高地来说嘛，他们那时候正在酝酿一个停火协议。当时呢，以色列拿下了西奈半岛，一直打到了苏黎世运河边，并且呢占领了约旦河西岸，正要进军叙利亚。因为他们想攻下戈兰高地，因为那是个高地，就战略地位来说呢，那是个非常重要的区域。虽然国际间有一个强烈的舆论要求他们尽快的签订停火协定，你知道停火协定一签订了，疆土也就划定了，以色列就不可能再拿下戈兰高地了。所以呢，以色列方面就想拖延停火协议的这个签订，因为他们呢只想尽量的多占领戈兰高地上的领土。那时候呢，叙利亚知道再打下去呢只会输得更多，就想办法呼吁国际力量介入，尽快的要促成停火协议。于是呢，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广播开始谎报以色列军队是如何猛烈的进攻大马士革，事情是如何的紧急，以博取国际的同情。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所有驻守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将士们，他们也听到了自己国家的首都大马士革的广播，他们呢对这些个统战的宣传谎言都信以为真了。他们以为以色列已经侵入到大马士革了，而且呢大马士革也快要沦陷了。约旦的坦克部队的指挥官们和士兵们于是都慌了，就丢下了坦克往自己的国家逃跑。以色列的空军看见他们听信了大马士革的广播，丢下坦克以及所有的一切逃亡的情形，他们可能想，哎呀糟了，我们呢被敌人切断后路了。他们就是这样跑回了约旦。因此呢，侦察机赶快就回去报告说，哎呦，他们逃了啊！这是为什么以色列军方要多拖延一天签订停火协议的原因。他们因此就多占领了10000多平方英里的戈兰高地，这是叙利亚军队自己放弃的。以色列派空降部队来到了他们设定的边界上，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所有戈兰高地上的疆土。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使敌人困惑，你或许会想，哦，那是旧约时代的事了。但是呢，这可是发生在现代啊，就在1967年嘛。以色列在1973年的战役就有些不同了，应该说是大不相同。 阿拉伯军队的配备和训练都比较好了，苏俄资助了上千名的军官和上百万的武器给了埃及和叙利亚，训练他们对以色列推行毁灭性的作战，可以说呢是苏俄一手导演的1973年的战役。当时呢，阿拉伯联军在犹太人的安息日发动了突击。刚开始呢，阿拉伯联军有戏剧性的胜利，几乎要把以色列给摧毁了。刚开始的几天，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像在存在和不存在之间在摇动。战争一开始呢，以色列就受到了严重的挫败。以色列在苏黎世运河边上造了许多钢筋水泥的防空洞，设定了一道防线啊，这道防线呢公认是不可攻破的。但是就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攻破了法国的马其顿防线一样，令人震惊的以色列的防线呢也被攻破了。另外呢，在戈兰高地上，叙利亚人起初也有着极大的进展，他们呢几乎打下了以色列在高地的军事总部。所以啊，在1973年之后，以色列人的态度就有了180度的转变，他们呢不再觉得自己是所向无敌坚不可摧的了，他们知道自己几乎要被敌人消灭了，他们的国家梦想几乎就要毁于一旦。1973年以后呢，以色列人的思想态度变得非常的收敛。我注意到1973年之前和73年之后，以色列的朋友和我在谈话的时候有了很大的转变，那种所向无敌的心态不见了，他们会感到害怕了。但是上帝的确保护了他们，上帝保守他们在1973年的战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对于我来说呢，上帝在这里提到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哎，这非常有意思也很重要。你有没有注意联合国最近几年通过的法案呢？注意到全世界的人是如何聚在一起谴责以色列，就连美国也支持一些反对以色列的法案，一同谴责他们的一些行为，包括在约旦河西岸的殖民计划，攻击伊拉克的原子反应堆啊等等。所以这里说聚集攻击他的万民，那是真的。以色列呢几乎要单独的面对全世界人的挑战。美国自从杜鲁门总统开始啊，甚至在他之前一直是以色列的忠实伙伴，但是在1973年的战争之后呢，阿拉伯国家发现了一样新的武器，那就是石油。石油就成了他们政治上进行勒索的工具，他们以威胁不生产石油来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在1973年战争之后就罢工示威，让我们在加油站前大排长龙，常常没有石油供应的滋味。自此之后呢，他们更是不断的上涨石油价格，造成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迫使我们大幅度的调整与以色列的关系。如果我们支持以色列，他们就会切断我们的石油供应。我们知道这个威胁是认真的，我们也知道如果他们切断石油供应就会引起战争，因为有石油我们才能够生存，我们一定会派兵去中东打仗，好让石油呢持续生产，持续供应给我们。这样呢，整个情形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美国也多次的反对以色列的做法，所以呢，这个预言说万民聚集攻击他，这是真的应验了。我们因为石油的供给压力修改了许多针对以色列的政策，不是因为要改到正确的方向上，只是因为来自中东的石油压力。耶和华说， 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火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这个预言呢，在1967年呢实现了。耶路撒冷人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再次归属在了以色列的管理之下，它不再是一个被分隔的城市，一半归约旦政府管，一半归以色列管。以色列呢，统一了耶路撒冷，并且扩充了耶路撒冷的疆土。你如果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的方向走，过了伯大尼，离耶利哥十里的地方，你就会看到许多新开发的地方，那里呢也属于耶路撒冷的管辖范围。另外呢，耶路撒冷还在往伯利恒方向发展，就是约旦河西岸，那里呢有占地很大的工业城和工业区，都是从耶路撒冷的旧城发展出来的，正好应验了预言所说的。很不幸的是，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许多阿拉伯人会认为你是反阿拉伯的。其实呢，不然，我们只是在说圣经上的预言。能够亲眼看到圣经上预言的实现，让我感到特别的兴奋。我并不是恨阿拉伯人，或者是反对约旦，我只是喜欢看到圣经的预言实现。这也并不代表我支持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我只是在讲述上帝的预言。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令人兴奋又着迷的事。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这里呢，撒加利亚再次讲到，上帝会加给他们力量，带领他们作战。他们当中呢，最微小的也会像大卫王一样。大卫王是一位所向无敌的战士。这里说到他们之中最微小的也会像大卫王一样，而大卫的家里呢，会像上帝的家，上帝亲自在他们之前为他们征战。在利未记里面呢，也预言说，你们就是以色列人，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名叫《赎罪日战争》。这本书里面呢，描述了许多1973年的战役中的有趣的事。其中一则说到叙利亚不能拿下戈兰高地的原因。当时呢，叙利亚军队快要到达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军事总部了，但是他们在离总部一里之地，被以色列在戈兰高地上的一部坦克车啊给阻挡了。一位年轻27岁的少尉听说叙利亚去攻打戈兰高地，就一路搭便车要赶到戈兰高地上的军事总部。他到了呢，就说，我是坦克的指挥官，如果给我一些坦克，我愿意去看一看我能用什么方法赶走那些个军队。结果呢，他就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呢只有一部坦克，等我一下，我或许能够再多弄两部来给你吧。这样呢，这位年轻的少尉和他们一起把尸体从其他的两部坦克车里面抬出来，这样呢就凑齐了三辆坦克，并且补充配备了军火人力。这个三辆坦克 就这样一起出去了。在总部的半里之外，他们就遇见了叙利亚军队。对方呢，大约有100多辆坦克车和30辆满载着士兵的军用卡车。这位年轻的少尉就带着3辆坦克向对方开火了。他下令另外的2辆坦克朝着对方开火，但是他很快的发现另外2辆坦克车根本就没有支持他。他就冒险探出头来看了一下，发现呢另外的2辆坦克已经被对方啊给歼灭了。他呢竟然完全孤立了。面对着叙利亚的大军，他想啊，哎呀，我不能待在这里了。于是呢他朝着更高的方向开过去了。戈兰高地上上坡之后的另外一边有许多的小山丘，有许多的小山谷，他呢就在山坡里面乱窜，偷袭叙利亚的坦克。他在一个山丘上开了火，摧毁了一部坦克，再呢转到另一个山丘上开火，摧毁了另一部坦克。他就这样不断的从一个山丘上出手，又从不同的地点不断的向叙利亚军开火，也不断的透过无线电向总部报告最新的军情，我军又歼灭1辆坦克。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总部也弄不清楚状况了，以为他是带着坦克大军在外面抵挡着敌军，不晓得只有他一个人。连叙利亚的军队都认为他们是被以色列的坦克大军攻击呢，因为火力是从不同的山丘上向他们发射的。那么叙利亚军就撤退了，这一个人就追赶了100人，他们中最微小的都会像大卫王一样。在这场战争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类似这样的奇妙的事情发生。我到了这个战场呢，我亲自爬上了当时被摧毁的坦克。那些个坦克呢，散布在山坡的四处，每一部坦克的中心或者底盘都有被火箭烧毁融化的金属和火箭穿过的时候造成的一个大洞。坦克上面的盖子上也有被火箭弹的冲力冲得口朝天翻开来的。坦克车里面尽是一些碎玻璃烂东西，还有剩下的头盔制服。这一位以色列的少尉真的是炮炮命中目标，他不但是击中了目标，还一击就摧毁目标。这些个被摧毁的坦克车总共有114部。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在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里，还有许许多多类似这样的奇妙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很可能还会在未来发生。最近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边界上驻兵，伊顿将军警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随时都会发起攻击，如果有任何的骚动，以色列就会出兵。那里的情形啊，现在非常紧张。我几个礼拜前就告诉过你们那里的状况了，一部分以色列军队要到以拉山谷清除巴勒斯坦的飞弹基地，另外一部分的以色列军队会往海边走，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军队包围在泰勒和西顿以及黎巴嫩以南的地方。他们呢想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军队赶出黎巴嫩，直到约旦。事实上呢是想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的军队一起赶出黎巴嫩，把黎巴嫩还给黎巴嫩人民，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向黎巴嫩的领导人说，你的国家再也不会受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者是叙利亚军队的干扰了，我们握手言和，当个盟友嘛。因为呢 我们把你们的国家还给了你们，那就是以色列的计划。他们呢，想让约旦成为巴勒斯坦国，他们就可以住在约旦河西岸，希望拥有自己国家的巴勒斯坦人迁移过去。他们可以说，谁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国家呀？过了约旦河，那里就是你的国家了。以色列呢，想要向约旦河西岸扩张，就像他们拿下戈兰高地的时候一样，把约旦河西岸纳入到以色列的领土。如果埃及不满意呢，他们可以把西奈半岛拿回去。上帝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现在呢，讲到未来的事，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上帝呢，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要在什么时候呢？在以西结书第39章里面说到，在上帝毁灭入侵了苏俄军队的时候就会发生了。我相信以色列向黎巴嫩方向进攻，把叙利亚军队赶出黎巴嫩的时候，以色列和叙利亚将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苏俄也会卷入到这场战争中。苏俄会借这个机会将他的势力渗透到中东，那时候呢，以西结书第38章的预言就会实现了。有趣的是，以色列军队现在的聚集位置和预言里所说的位置呢，很接近，所以呢，这个预言在一两个月里面实现呢，也不是不可能的。这真是让我们屏息以待，又让我们再次的警醒审查自己，因为耶稣就快要来了。以色列军队现在聚集在边界，他们甚至召集了退伍军人，随时准备作战，只要对方有什么风吹草动，以色列就会出兵。这个情势就是你动一动看啊，你一动我就打你啊！以色列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这很可能就是圣经里说的时候了。当苏俄出兵，上帝摧毁苏俄军队的时候，就是上帝将他的灵浇灌以色列人的时候。撒加利亚和约珥两位先知都讲到，上帝将圣灵浇灌下来，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注意啊，这里说到将圣灵浇灌下来，因为圣灵呢，一向都是在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做见证。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耶稣也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呢，不是为自己做见证，而是为耶稣做见证。圣灵一向都是把人带到十字架面前，十字架是人得救的唯一希望。圣灵的工作就是将你带到十字架面前，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因为我们仰望十字架，圣灵才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我们才会悔改，为我们的罪而哀哭。这里说犹太人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他们极度悲伤难过，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拒绝了弥赛亚。上帝借着圣灵打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才知道啊，我们错过了真正的弥赛亚了。他们心里难过悲哀，因为上帝的灵开了他们的眼，他们才知道自己把荣耀的主弥赛亚 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以色列呢，有一位王叫约西亚，他是一位广受欢迎很有威望的国王，他在米基多平原和埃及王尼哥战役中被杀的。以色列人很悲哀，因为他们呢很爱戴这位王。这里说到耶路撒冷必大大悲哀，如同约西亚被埃及王尼哥杀害在米基多平原，众人追悼他的时候一样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里说的大卫家呢，真是有意思。你知道今天世界上还有大卫的子孙吗？现在呢，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是大卫的子孙了，因为有些家谱呢已经失传了，人们也不再记录家谱了。事实上，耶稣诞生之后就没有记家谱的必要了。家谱的存在就是为了要证明耶稣是从大卫家出来的，但是现在还有犹太人是属于大卫家的，但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谁。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呢，就是指出大卫错误的先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示每啊，他是大卫被亚沙龙赶出耶路撒冷的时候向大卫丢石头，向天空撒灰，给大卫难堪的人。他的后代呢，今天也在耶路撒冷，还在向人丢石头找别人的麻烦呢。他们在耶路撒冷堆了一堵墙那么高的石头，尤其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如果经过他们的地盘呢，他们就会向你丢石头。